欢迎收听小川蜜散文集《出门买蛋去》第十三集，7月22日，合理的。拉脱维亚的导游乌吉斯讲了一件让我很感兴趣的事，是有关自杀的事情。据说在几年前，拉脱维亚在全世界都是自杀率相当高的国家，而邻国立满陶的自杀率更是世界排名前列。但接下来要讲的是拉脱维亚的惊人之处。有人调查过，自杀的人选择在什么时候自杀？当然，不管是哪个国家都会做这样的调查。经过调查发现，10月中旬开始到11月中旬，自杀的人数会增加。这个时期，天气变冷，日照时间变短，于是有人便开展了一场让整个城市都明亮起来的运动，名为灯饰节。后来拉脱维亚各地都开始举行这个节日，自杀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少，效果非常显著，特别成功。说起自杀，很容易被认为是精神方面的原因，但也有不同情况。听说抑郁症也可能因骨骼不正、睡眠不足等不健康的因素导致。日照时间变少，天色变暗，所以有人会变得想死。于是人们依靠电力让整个城市从物理上明亮起来。这种合理的想法很符合拉脱维亚的作风。真不愧是良都美也，如果写成汉字便是这几个字。这种充满智慧的思考方式让我很是感动。拉脱维亚人是智慧的民族。导游乌吉斯也是一个有趣而又聪明的人，虽然直到现在，他说话的独特语调还留在我脑子里，让我有些发愁。乌吉斯对日本产生独特的感情，是在他还很小的时候，大概5岁的样子，看见浮世绘和草书字体的他，被这种美所震撼，开始自学日语。乌吉斯既没有日语老师，也没有留学日本的经验，他完全是通过自学学会了日语。他的词汇量远超我的想象，接连说出很多我们日本人自己都不知道的日语，都是些日本人不知道也不会用的词语，但是在字典里都能找得到。至今为止，他也只去过日本3次，停留在日本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到50天。他是一位特别特别喜欢日本的好青年。既然那么喜欢，怎么不在日本住一段时间呢？我问他。结果他一脸严肃地回答说，如果自己去了日本的话，可是会给拉脱维亚这个国家带来困扰的，所以去不了。我觉得他说的太夸张了。但离开拉脱维亚的时候，我发现不仅仅乌吉斯是这么觉得的，所有国民都是这么认为的，我才明白他真的没有夸张。现在在日本，可以说出如果自己不在了会给日本带来困扰的人究竟有几个呢？至少我没有资格说出这样的话。据说对拉脱维亚人而言，最羞愧的事情是变得不像一个拉脱维亚人。这是开巴士的因塔告诉我的。拉脱维亚人最讨厌否定自己根源的人，每个人都十分喜欢自己出生的这个国家。也许是因为很想要用自己的力量去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，所以才没有办法轻易地离开这里吧。贡献是拉脱维亚神道的实德之一，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给社会，国家因每一个人的成长而进步。也许200万的人口对国家团结而言是一个刚好的人数。离开拉脱维亚反而更能看清拉脱维亚出众的智慧和美丽。今天白天我在浪上和企鹅说了一会儿话，接着就在沙发上睡着了。等我醒过来已经是傍晚5点半了，途中醒了好几次，可就是起不来。可能是因为最近积累了太多疲劳，好像我不在，尤利乃也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也安心了。出发前我真的很担心，万一他不吃饭了怎么办？要是他一直在门口等我怎么办？ 可能企鹅有好好的照料它吧。而我最大的担心是，自己离开了尤里乃，能不能保持平常心？结果揭开神秘面纱的那一刻，彼此都泰然自若，当然也和企鹅认真的照顾有关。尤里乃比我想象中更成熟，把狗狗培养的，即使我不在了，也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。我认为这是作为主人的一项义务。从这一点来看，尤里乃做得很好。看来尤里乃也不是那么柔弱，远不及去年夏天和可鲁告别时的场面。每次看到路边的狗，他都会想起可鲁，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可鲁。我很庆幸尤里乃不是一只弱不禁风的狗狗，心情调整很快。真不愧是法国犬，早早的就把我的事情抛在了脑后。不过只要一见面，肯定就会想起我，所以没关系。企鹅不满足于我备好的那些尤里乃汉堡肉，还研发了一款独创的狗粮。我在的时候，尤里乃总是会跑到我这里来，而现在看来，企鹅成为他心中的 number one 也不是完全没可能。呵呵，真是一场真实的妈妈游戏。唯一让我担心的是，他好像吃太多了，体重有些增加。今天我一定要去越南料理店里吃河粉，在那之前来一份春卷，一杯啤酒。7月23日，周末的心情。一到周四，便开始闻到周末的芬芳。周五的下午，人们开始飘飘然，周六达到最高潮。周五和周六，公共交通整晚都会运行，夜猫子变多，外面到了很晚都依然很热闹。到了周日，却又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除开繁华地区的一部分餐厅和咖啡店，超市、小商店都几乎不开门。周日是所有人休息的日子，我很喜欢这种模式，这样可以在周日把一周的疲劳清零，又能以新的面貌迎接从第二天开始的新的一周。就好比每周都会迎来一次大年初一，这么说会不会更好理解呢？这种张弛的节奏我很喜欢。今天早上，我用豆腐和鸡蛋做了炒豆腐，柏林的豆腐很结实，特别新鲜，不吃一次这个都不能算来了一趟柏林。包装盒用完之后也会回收利用，这样一来，除了冰箱里买来做沙拉的嫩叶菜，冰箱里的东西都吃完了。在异国他乡，在不熟悉的厨房里做饭，这已经是极限了。如果是和企鹅一起也还好，但是做一人份的料理还挺难的。而且去外面到处都是便宜又好吃的餐厅，趁此机会，我很想为那些在异国他乡努力做饭的日本人打气。所以最后一周，我决定干脆都在外面吃饭，而且不做饭，节约下来的时间可以读书。说起来，我还真的没有像这个夏天一样如此尽兴地品味过柏林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沉浸在柏林的氛围中。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，哪儿也没去，连市郊铁路和地铁都没坐过一趟，完全没有出远门，只用了去年没用完的车票，坐了一下路面电车，除此以外都是在步行能到达的范围内行动，既没去美术馆，也没去演奏会。没办法，待在家里心情就特别好。从窗户望出去是一个公园，一大片绿在眼前铺开，剩下就只做了一件事，写故事。对了，有一个紧贴在窗户上的机器，最开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而灿烂的阳光隔着窗户照进来的时候，我终于明白了，答案让我大吃一惊。有阳光照射的时候，这个机器会自己产生能量，挂在下面的两个透明装饰会转来转去，这样一来，由于反射，白色的墙上便会出现五彩斑斓的彩虹的光芒，真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。阴天或者夜里，它便一动不动，等到太阳再次出来的时候， 它才会动起来，就像一个有生命的小东西，真是可爱。不知道这是不是现在柏林很流行的东西，如果知道在哪里卖的话，我也想买一个回去。走在柏林的街头，最抓眼球的果然还是双轮战车。去年和今年，我都用羡慕的眼神注视着有格调的自行车店里卖的双轮战车，载个两三个人完全没有问题，而且还有孩童用的安全带，用这个我就可以载上可鲁和尤利奶，带他们一起去狗乐园。拿出吃奶的劲儿踩脚踏板的话，说不定还可以拉上企鹅，还有那种带有豪华车棚的，看着就觉得很有意思。昨天我去了附近的越南素食餐厅，我一个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吃，一连两天我吃的都是越南料理。外面的座位都坐满了，所以我坐在了室内，结果室内光线有些暗，没办法读书，我便看起了 iPad 里面的照片，结果不小心刷到了尤利奶的照片，一下子变得伤感起来。以前的尤利奶真的好小啊，突然想起尤利奶了，我就特别想见到她，之前一直都没有特别想她的，别人怎么想怎么说我不管，但是尤利奶真的是一只特别可爱的狗。回家以后我要好好的摸摸尤利奶，摸到她嫌我烦。出门买蛋去，作者小川蜜，演播施雅婷，制作蝙蝠空间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喜欢我可以点击头像关注我，也可以分享到微信。